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呢有一篇文章挺有意思，讲北京的这个后场村的生活。后场村呢跟大家普及一下，腾讯、百度、网易，
包括联想啊，就是
滴滴啊、美团呐、
就是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相关企业扎堆的地方。
嗯
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后场村一下子变得特别有名，而且据说它的堵车指数是跟经济景气指数是相关的。
嗯
嗯，
关键是挺有意思，这些公司内部呢都是高科技的，哇，设计的特别豪华漂亮、但是公司和公司之间呢残垣破瓦，就是那些路上啊公共设施也很差，所以它就形成那种巨大的那种反差，就是说在后场村的年轻人他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平均工资很高啊，属于全中国知识密集度和平均工资最高的地方。
嗯，
但是呢一个小孩如果你不小心买了一个好一点的包，不要说 LV 了，买一个班尼路的包你都不好意思背，因为大家每个人都背着公司发的那种双肩背全部那么走，所以呢消费其实并不高的。
嗯，
据说呢也就是吃个田老师红烧肉也是很好的东西啊，没有娱乐，
麦当劳、肯德基、田老师是红烧肉，
对啊、已经是美食。
嗯，
按道理说这个地方的人呢、购买力很强的嘛、大学生毕业进像百度啊、网易啊这种公司起薪都10000多的了、稍微好一点的部门总监都是1-2百万收入，这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这么强购买力的人为什么没有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公司内部啊其实解决挺好的，但出来大家就没有了，因为他已经这样状态了。第二个呢大家都累得贼死，
他那个公司内部的各种服务设施啊非常好的以后、它不利于外面的生态的发展。
对啊，
所以就导致自然就荒芜，你发展不起来。
他就很像当年那些大院、有理发的，有医务室，然后呢
企业办社会。
对，
这个企业办社会，假如你在过去一个工厂社区里头，外头你要开个小卖部，尽管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你是赚不了钱的
啊。现在北京的后场村就是这样。
嗯，
然后呢那个地方呢本来就是后场村，你可以想象是北京以前很偏僻的一个大的城乡结合部，突然呢宠溺出了很多高科技的大企业，然后里面搞得非常的高科技，金碧辉煌，但中间的道路呢设施很差，据说在后场村呢连自行车都能堵。
嗯，
然后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他说这些人不是没有钱，但是呢累，第二也不知道该怎么玩，第三呢真想玩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找谁玩，因为大家都在加班，这就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群落状况。我在想今天老吴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当一个人他也有能力消费的时候，但是他没有精力了，同时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玩了，除了玩手机游戏以外他没有别的乐趣的时候，这事情就变得很可怕了。
为什么说把虚拟世界当主场的网络化生活必然会导致现实生活的荒漠化？什么是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为什么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盘覆盖，现代人的生活呈现出了明显的单向度倾向？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单维化生存。
这个在10几年前甚至20年前就有人在预言，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你就会不断地把现实世界的生活迁移到虚拟世界当中去。
嗯，
而虚拟世界它是没有空间概念的。
嗯，
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你不在乎你在哪儿。
嗯，
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漫画，说有些人啊之所以走了很多地方还是坐井观天、原因是他一直把自己那个井啊随身携带。
嗯，这个手机嘛，
对对，自己构建的那么一个世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过去我在一些公司就发现，周末的时候那公司里头还有不少人加班，我就问了，我说你们有这么忙吗？这么多人来加班？说不是，是他们主动要求来加班。其实不是加班，是他们已经习惯了办公室的这种环境。
嗯，
他如果是待在 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反而非常不自在，不知道干什么。出来
反正都是上网嘛。
对，你别说他们，我们很多现在游客飞了10000多公里到了一个地方，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找 WiFi， 完了就一群人在那儿上网，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为什么去旅游的？
我记得有个美国的社会学家，以他跟他女儿相处的经验做了一个演讲，他就说这一代的孩子他们将注定孤独。
这句话非常震慑。理论上来说，像我们的孩子，我自己的孩子，他们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可以玩的设施的，他们物质的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得多了。但是经常我会很烦恼的看他们，就是一直拿着手机，不是在听东西就是看东西，就是玩游戏。能够不玩游戏光是听单田芳，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啊，已经算是跟传统文化接上边了啊，白眉大侠隋唐演义啊，话说东汉末年，我每一次一定要玩下去。但是我常常觉得他们很悲哀，我问他你要不玩这个玩，要不玩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叫个外卖到家里来，然后待在家里。
全面网络化，全面网络化不仅仅是说上网，他在网上看一些东西啊，打游戏啊等等，他的生活。假如啊，外卖不这么发达的话，他玩一玩了还得出去
找个食儿啊。
对，现在是其实外面那商店，你开多少家餐厅也没用
啊。
他反正就是
外卖嘛，
外卖嘛。这就变成了我们以前讲到过那个《头号玩家》那部电影啊。
对，
电影的开头是一片荒芜的那种，好像是那种废弃的工厂、废弃的住宅区。那里头住着很多的人，每个人都戴着一个那种像头盔似的东西，在里头他过的是惊心动魄的生活
啊，
非常热闹。但是外面，我记得那个电影镜头故意凸显那种反差，就外面的那种荒芜和里面的这种热闹。他的这个游戏世界的名称好像就叫绿洲。
对，
绿洲的意思就是周围都是沙漠嘛。就这种网络化生活对人的生活的全盘的侵蚀，到今天越来越成为现实了。因为后场村虽然是特殊的啊，可以说你在中国现在目前还找不到跟后场村一样
大
规模的这一类人群。就我们通常说贫穷限制想象力
啊，
他们是不贫穷，但是也没有想象力。
对，
仔细想想，他每天一天跟另外一天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节假日跟平时也没有什么差别的，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也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突然想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呢就叫做现实社会生活无力恐惧症。就是说他们很多人呢生活在那里呢不出来，虽然外面也很烂，因为是以前城乡结合部嘛，在公司和公司之间，自己住的地方和公司之间中间的地方其实是很破的。但是呢，你说按道理说有消费力的地方就应该有商家去把它弄好，对吧？他提供商品服务，但是为什么这企业啊服务都不能去到那儿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愿意，
不，因为他们生活在绿洲里头。
对，
他有他绿洲的时候，周围自然就会被荒漠化。
然后呢，他那个在那篇文章里面讲述啊，就是有一些人呢，又都是年轻人嘛，平均年龄20多岁嘛，拉一个900多人的群，居然没人发言。平常呢，各自
他们也想交往
啊，
但是说是900多人的群就一直不说话
啊，
没人说话，就不知道从何提起啊，
也不知道真的两个人见面了之后说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呢，在网上啊，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交流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工具可用。我发一首歌给你啊，发部电影给你，等等等等，
或者各种表情，有的人他有丰富的表情包，
对，
有很多只能在网上进行分享，在现实当中你没法分享的事情。
然后呢，到现实生活中，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边的时候呢，是无话可说的，
就是两个人见面了很无聊。突然一下子变和谐了，就是各自掏出手机，然后距离在3-4厘米之内，通过这个虚拟空间进行对话
啊。然后呢，他们呢都是这样的，当各自拿出手机的时候呢，我们俩还可以交流，但同时呢，我在线7-8个群都在回复着。然后呢，他就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舒服了。这个情况现在变得很普遍，但是很多年前，以前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个同事啊，他很敏感的捕捉了这样的情况。他说：“我觉得我跟我媳妇特别有意思，两人回家之后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各自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我们俩居然在面对面 MSN。”我说：“你为什么
如鱼得水？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就是我们现在离不开网的感觉，就是鱼儿离不开水，一旦离开，那就像那个鱼出水以后张大的嘴巴非常痛苦的状态。
你刚才提到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有句话，就是他后面的评论里面讲的叫单向度的人、嗯、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单向度的人、
嗯、啊，这是一本老书啊、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
嗯，
还有好多版本，我记得有个版本叫单面人，
嗯，
也有叫单维人，
嗯
啊，就是单维度的人，
嗯，
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单向度的人，
嗯，
维度简单的说长宽高，这就是三个维度，
嗯，
哇，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物体呢是要有三个维度的，
嗯，
但是呢，由于我们获得了某种资源，或者是说我们受到了某种限制，几个维度都被删除了，或者显得不必要了，我们只是在一个维度上生活。
嗯
嗯，比如说学校里头，
嗯，
其实是可以多维度对每个学生进行评价，如果维度不一样，你评价出来的结果，比如说优秀不优秀平庸，它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别的不说，我就按分数来排，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嗯，
第一名到四十名，但是这只是一个维度。
嗯，
如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就是一个单维度的评价体系、嗯啊，如果你要是有多维，比如说你文艺体育的能力、社交的能力，加上什么情商啊，各种各样的商，这样一个体系评价出来的，很可能分数排第一的那个人呢，他在另外一个维度里头排得非常的靠后。
嗯，
啊，单向度的人这本书的作者叫马尔库塞，本来是个德国人，后来去了美国。
嗯，
啊，他到美国以后发现，在发达工业社会里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单一维度的指标的评价，
嗯
啊，比如说你有没有钱，你有多少钱，
嗯，
它只有这一个维度，你有再多的其他的东西没用，你说你很有趣，可是我们这里头不评价这个东西，
嗯，
所以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就发现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嗯
嗯，他们这种啊，从欧洲到美国的人，他们总是带着那种旧世界的那种古典情怀来看发达工业社会的这种、嗯、他们认为的那种危机，那里头包含的无趣、乏味、贫乏等等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本哲学书来看，
嗯，
觉得它跟我们现实很远，
嗯，
但今天你发现这个由于互联网技术它全盘覆盖我们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就真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单向度的倾向。
对，那个地方呢算是中国单位 GDP 单位人均智商以及单位个人收入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嗯，
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代表了某一种的趋势，另外呢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互联网产品其实是影响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了。你这些公司你可以算得出来的嘛，对吧？
就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无可指责的。
对，
但问题在于我们使用的很多的产品都是从那儿发源的。
嗯，
也就是说这里头包含了很多的技术人员、产品经理、各种管理人员，他们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状况，因为他们直接用他们的产品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嗯、然后他们设计出来的游戏规则，我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也被这些互联网产品所被设计了，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被设计了，对吧、
嗯嗯、
所以呢在这个维度上来说呢，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代表了某一种趋势，这个趋势还是很值得看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眼光往外拉一点点，看看在其他地方的那些孩子们的生活状态，你会赫然发现有可能再过10多20年，大部分的孩子都变成这样，他们更如鱼得水的在互联网里面去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好像有很多的维度，但其实它还是一个维度、
嗯、
哪怕它变成 VR 变成了很多非常逼真的幻境，但是现实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荒芜。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为什么越容易拥抱虚拟世界的娱乐方式？为什么说和现实世界相比，网络世界的规模、质量和眼力都在不断加大？电子世界原住民的生活为什么注定是孤独的？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单维化生存。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今天我们聊到北京后厂村这一个最具互联网密集度的公司的这个地方的整个单向度的生活，老吴呢是也提到这个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趋势。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以后我们的孩子们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现实社会是不是就会沉沦了，就没有意义了呢？就像在《头号玩家》里面那样，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活得太累了，跟你在虚拟世界比，那个地方动一个手指，甚至只要动个眼球，你就可以去到各个地方了。将来，那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要挪动个10米、20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啊。
它久而久之不是说你不能够去玩那些现实的游戏，而是在于你缺乏对这种游戏的兴趣。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讨论，为什么一说到 game。欧洲的孩子们他们想到的是体育运动，我们中国的孩子一说到 game 就是
手机游戏，
过去是电脑游戏，今天是手机游戏。这当然跟气候跟人口的密集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个朋友说他想做一个与线下的文艺体育娱乐相关的一个大社区，他不是网上的，他是在真实世界运行的社区。我说那你想在哪儿做呢？他说我想在3-4线城市一直到小镇这一级来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只有在那种地方人们是有自己的真实的空间的，人口密集度越高，那个住宅越像那种火柴盒，像那种钢筋水泥森林的那种地方是没有人参加这样的社区的。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看欧洲它的人口密集度跟日本跟中国大陆跟中国香港都是很不一样的
啊。
就人口密集度越高的地方，它越容易接受虚拟世界的这种娱乐方式。
现在看过来好像这个趋势挺明显的了，在中国大城市北上广深呢，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北京可能是真的能代表这个未来的趋势。据说北京呢要为了发展这个经济呢，要提倡24小时的生活方式啊，把很多商场晚上也要开出来啊，让大家晚上都出来吃饭啊，来拉动消费啊，等等等等。
但是呢这里头其实是一个现实和网络的一个拔河比赛。比如说你希望大家晚上出来消费，晚上出来的消费基本上是以饮食为纽带的这种消费。
对，
问题是有那么发达的外卖系统，大家愿不愿意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几天天气热就很不愿意出去。明明嘛，就是有一个小店离我住的地方也就400多米，可以想想有没有外卖，点一下让他送过来。这就是说网络的引力现在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质量和网络世界的这个质量，两个不是质量越大引力越大嘛。这我们现在是处在两个世界的拔河比赛当中，而且现实世界是一个存量，那网络世界它会越来越发达，它的规模它的质量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点担忧，
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啊，将来街上只存在一种人，就是送外卖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你还
剩下的人都在屋子里面，要不然在做饭，要不然在吃饭，中间的人在送外卖。
我已经看到类似的场景了，就前几天我出去到旁边的一个商业社区啊，我发现真没什么人，最多的人就穿着各种比较统一的服装的人坐在那个商店的门口那个台阶上，我刚开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全是在等外卖的，
等着送外卖的，
等着
各种骑手嘛，
各种骑手，他们在等着打包
啊。
真是你看不见顾客。
如果你一个人哈，他又没小孩，就现在的主力消费人群就是就像遛狗一样的遛娃的那些人还出去走一走以外，你是一个正常人，你怎么会跑到街上去呢？
你除非有一
想想看，
就网络世界的引力太大了，现实世界的引力敌不过它，除非有一种力量在牵引你，那就是狗和小孩。
对，就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商场里面只有在遛小孩的人啊，小区里面只有在遛狗的人，然后呢街上只有在送外卖的人， 其他人都在家里看电视和上网，这就是现在当今社会的现状。
2019年很多纪念日啊，除了一些重大的纪念日之外，还有一些小的。
嗯，
前不久我们讲到阿波罗登月，
对，
还有一个很小的，你可能都忘了，
嗯，
就是有一部电影啊，
嗯、
叫《黑客帝国》（Matrix），今年问世已经20年了。他是在1999年问世的，这是有个网友说了，1999年是20年以前，不是10年以前。
我这20年怎么过的，老吴？我们俩认识都20多年了吧？哇，好吓人呐、啊！哇，哇呀，哎呀，天哪！
就是你，很多人都觉得1999年是10年前
啊，
其实是20年前。而且这个《黑客帝国》里头啊，
嗯，
我前不久又重新看了一遍啊。
对，
这个科学幻想，它真的是很厉害。
嗯，
也许他当时言者无心，但我们今天。身处在这个时代以后，觉得听者有意。
嗯，
他所描述的那个世界，
嗯，
一个完全虚拟的，被网络所主宰的，但是身在其中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网中的那样一个世界，在今天正在成为现实。
嗯，
有些时候觉得比他想象的还要真切。
嗯，
麦克诺汉不说过，我不知道世界上是谁最先发现的水。但是肯定不是鱼，
嗯，
因为鱼在水里头，它是感受不到水的，
嗯
嗯，我们今天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些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已经意识不到虚拟了，
嗯嗯，而这个过程看来还没有办法逆转，因为在虚拟世界里面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啊，就 VR 啊什么的，是吧？很可能未来几年的我们上网的主要设备不会再是手机了，也许真的是眼镜啊，或者是直接是隐形眼镜，就戴在我们的眼球上面的那种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见的世界是多重叠加的真真假假的世界，慢慢慢慢的呢，为了让这个看见的东西呢越来越美好呢，那个虚拟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现实社会中的东西呢，要修改它太复杂，就会越来越破败，越来越少去做，所以它其实呈现出了一个现实世界的荒芜以及虚拟世界的繁荣。这一种的荒芜和繁荣呢，对于我们这一辈老区过来的人，是吧？我们从现实世界切换过来的
呀，电子移民，
电子移民呢，我们多少有一种挽歌式的感觉，但是可能对于很多那些一直就生活在这个体系里面的人，他们是觉得你们的悲歌是很没有意义的。
从何而来？
对呀、啊，你有什么好悲哀的？
这话从何说起？
对呀、啊，现实社会就只要给我一个小房间睡觉就行了，偶尔出来洗澡吃泡面，其他时间都活在那个世界里面。你现在看的就是这个样子，日本已经是这样了，北京的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甚至像我们这些不是在互联网公司里面生活，但是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也是这样了。朝这样方向走的时候，轻和重，就像你在那个孤独的狂欢里面讨论那个话题、
嗯、
轻和重就变得一下子失重了，人们就失重了，
嗯，
就完全是轻飘飘的了嘛。
嗯，那时候写那本书叫《孤独的狂欢》，说实话、
嗯、
是文字游戏大于真实感受。
嗯，
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概括还是很准确的。
嗯，
我们处在孤独当中，我们的狂欢是一种很孤独的狂欢。
嗯，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这个当时说实话，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
游戏，
我是个文字游戏。
对，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就最近我看到一句话很扎心。
嗯，
说人生的可悲之处就是终于听懂了一首曾经你唱的烂熟的歌，
嗯，
就没
你终于过上了你曾经文字游戏所写的生活，是吧？
就是有
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年轻的发愿要小心，当心他实现。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当年写《孤独的狂欢》的时候，最后用的那一个苏联的那个隐喻嘛，就是一只苍蝇被拍死在，
对，那个就是一部前苏联的小说里头
啊，
就是一个小男孩。外面下着倾盆大雨，那个雨淋着玻璃窗，
嗯，
他在房间里头看见一只小昆虫在玻璃上爬，他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他就把它按死了
啊。
然后那个昆虫的淡黄色的液体就顺着这个玻璃在往下流，那个玻璃的那个外层，
嗯，
那个水在不停地往下冲刷、
嗯、
但是不管他那边的水冲刷得多么厉害，跟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两种东西隔着一层玻璃在往下流。
嗯，所以呢，我前两天在跟朋友聊起来你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讲的门这个窗的时候呢，就讲的 Beer Gate 嘛。
嗯，
Beer 就是买单是吧，账单的意思是吧。
嗯，有时候也指钞票啊。
对，
然后 Gates 就是大门的复数。
对，
叫 Gates。
对啊，
然后他这个叫 Gates 叫大门的这个人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产品，这个产品呢就叫窗户。
对， Windows
啊。
所以我就那天是顺着你这个关于门和窗的演绎啊，我在想就其实这个人生就是很有意思的，全都凝结在这两个字里面呢，就是买什么单走什么门或者出什么门。
嗯，
后来横批呢我想了一下叫 Jobs， 一堆工作，就是干死为止的功课，连接了买单和出门这两件事。
嗯，现在想起来这个叫大门的它实际上是给我们关上了大门，
对，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窗户，而这个窗户是一个虚拟的窗户，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苏联作家写的那个窗户是一样的。
对，
它给你提供了这样一种感觉，足不出户就可以看世界。
嗯，
但是这两世界莫不相关。
只有透过一系列的工作，乔布斯，乔布斯用乔布斯来连接这一切，我们的人生大概就是这三个东西：买单、乔布斯和走出去。到底能不能走出去呢？其实还是一念之间的事情。我记得我当年离开那个互联网公司，出去转了几圈之后呢，回来有一个告别仪式，跟同事们呢做了一个简短的告别演讲。
嗯，
我说。我长期生活在互联网公司里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每一天对着电脑的屏幕，这个世界就完整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我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上网的。当我把笔记本电脑关了之后呢，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几乎不上网呢，我发现这个世界还是挺丰富的。我去了南岛的太湖大学堂，我去了泰国，我去了黄山，我去了山西去找老先生。
记得你当时是完成了一个我特别羡慕的旅行，叫超文本旅行啊。
对，
迟早我一定要在最近两年之内我要进行这样一场旅行，就背个小挎包
啊
去机场
啊，
然后看那个机场的那个航班
啊，
随便自己说下一个数字六，就是从上往下走第六个航班，然后我就上去去先飞到那地方再说
啊，
然后到那地方可能再有一些别的什么想法
啊，
然后下一步到哪儿到那儿再说啊，就是完全是胡思乱想般的旅行。
嗯，
完成这么一个，其实那种世界啊好像没有规划，但是它其实是很重要的规划，就是让你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就是出 IGG 逃离，哪怕是短暂的完成一个从网络世界像真实世界的胜利大逃亡。
在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手机上网呢，还大概可以。现在就算你这样胜利大逃亡了，当你揣着手机的时候，你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假装进入真实世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同学会，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那个门，偶尔呢回到那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去，能够感受那种真实的风吹在脸上，阳光在背上的这种真实的有重量的温度。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